比如我现在这个百坐还没修完，能不能念此时咒？还是得必须完百坐？
能，不出现是这种分析的。
那心中心咒跟持咒是不是不要去分别？
心中心咒没有让你做掉念心，从来没有这样说。持咒往生广可以。
可是我们不是说无分别，能不能说其实把它当做一样的作用，还是不行，还是要这个时候要分别的。
你从来没来过无分别的说法。
上次那个宋克金老师他跟我说，他现在念那个持持咒嘛，先念，然后我说他到网里，他说哎，不要分别，跟心中心咒一样，不要分别。哎，我觉得哎，他也挺有道理，不要分别。
他说了什么意思？
就是我的理解就是，其实最后也是没有分别。我自己最开始我学佛经就感觉，你和我的本性就没有分别，就是其实是一切万法，就是如果从现在原来讲是无条件的接纳允许别人是别人自己，就是你把万物和你内在的那个部分，不再用念头去分析它好坏对错，这个时候其实就进入到那种无分别状态，就是说就没有一个高低了。
你说每一个咒不是含有每个咒方便的作用，还是有的呀？
其实我发现它是信力的作用，就是本质上是自己信的力量在也在做也在作用。
请老师兄进行领读。
颠沛迷雾，世人今生苦难都有前因造业，宿世恶业远因也，懒惰欺诈近因也。如穷苦之人，虽有宿世恶因，若能勤慎诚实，另造以好因，正可转凶为吉，或化重为轻，此亦因果变化之律，其犬仍操之与人。世人最近恐怖，在衣食住未曾满足，何故如是？推求其因，下以箭头为带。由于生活艰难，由于求过于供，由于生产不太多，由于人人贪得便利，但谋不劳而得，由于强权者易得，淫奢者易求，由于人无道德，由于杀盗淫成为习惯，由于迷信贪嗔痴，由于眼光短，只图目前颠倒而求尽力，由于不了三世，不明因果，由于不觉，由于不闻正法，由于终日忙碌无暇及此，由于衣食住不曾满足，这世人今生的苦难啊，都是由前世造业产生的。过去世的这些恶业是远因，懒惰欺诈这些都属于近因。就像穷苦的人，虽然是因为过去世的恶因造成的，今生如果能够勤奋谨慎诚实或者朴实，再去造一个好的因，就可以转凶为吉，或者说是化重报为轻报，这也就是因果变化规律。这个主动权在个人这儿，主要应该是说他这个前面说的这个是因果变化之律啊，很多人都在这儿容易觉得哎呀，这既然是规律，因果变化规律，那么我就躺平了，我就啥也不干了啊。但是二祖在这儿给我们指出啊，这个虽然是因果变化之理，但是它的主动权是在我们人自己啊，我们是有办法去改变这个因果的，所以我们可以去通过这个勤谨慎诚实真诚朴实来造一个好因，然后就可以把这个因果给它转成这原来的苦，转凶为吉，化重报为轻报。然后二祖又给我们举出了下边这种十四条原因，这十四条原因中就前几条，这个由于生活艰难啊，求过于供啊，生产不太多，或是人人贪得便利，戴某不劳而得啊，有强权者易得，淫奢者易求，是人无道德呀，还有这个杀盗淫成为习惯，迷信贪嗔痴啊，眼光短，只图目前颠倒而求尽力。这前面的这些等于说都是世人啊他们眼中很明显的这些原因啊，但是后面这几条就不一样了，就是二祖就慢慢的指出了这个其实是因为这个不了三世，不明因果啊，不觉，不闻正法，终日忙碌及无暇及此的，主要是告诉我们这些还是重在这个法上不明理。 这一段应该是比较好理解啊。最后一条是衣食住不曾满足，这个是当时这个是二组在那个年代应该是二战时代吧，就是人们生活非常苦，当下的这种苦难就是很多都是衣食住不曾满足的这个条件下产生的苦这所以说二组说在二组那个年代世人多数的这个苦难然后下面就是说对二组来说是未来的苦，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现在的苦其实就是二组所说的这个未来的苦吧。
那个曹师兄是说我们现在对于二组来说是未来是吗？
未来吧啊，
就是第一段我们看一下，这个曹师兄也讲得很清楚了，有一点就是第一页的第三行，此亦因果变化之律，其权仍操之于人。这个齐全就是刚才曹师兄用的主动权，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啊，就是主动权还是在于个人的，你的心对于因果吧还是有好有坏对吧，有凶有吉有重有轻，那这个我来自于什么呢，这个来自于你心上的那个因，我想大家也都能明白吧。
师兄我问一下，不了三世是什么意思啊？
了是明了的，有只解释这一个字你就知道了，没解释别的也明白了吧？
明白了，谢谢老师。
世人未来之苦，在衣食住已经满足后之恐怖，何故如是？推求其因，下以箭头为带。由于世界不安宁，由于盗贼充足，由于人类恶多善少，由于贫富不均，由于人心贪得而牵吝，由于不肯施舍，由于不了三世，不明因果及报时之理，由于不觉，由于不闻正法，由于忙碌无暇及此，由于衣食住已满足而无厌足。简单说一句，众生的苦完全是自作业，归根是由于不觉，一不觉故随贪财货贪名利，截之一个我字，是以我为众苦之根啊。这一段也是很简单的，就说这个刚才说了，这个是当时的那个人们那个苦难啊。这一段就说这个是针对于当下那个未来的时代那个苦，就是也就是说我是感觉是现在我们人呢已经在这个苦难中了啊，就是在这个衣食住满足，在这个世界不安宁啊，盗贼充足呀、啊，人类恶多善少啊，贫富不均呢、啊，人心贪得牵吝呢，不肯施舍，这些都是非常普遍的。但是这后边这三是不明因果及报时之理，由于不觉，不闻正法啊，由于忙碌无暇及此，这些等于说是给前面我们就是当时就是二组那个年代，给我们现在这个年代，就是未来这些年代的苦都是一模一样的啊，它是不分年代的，这些苦都是相当于是说物质丰富了它是苦，物质不丰富的时候是苦，是人类啥时候都具备的这种苦，就是这个不明因果，报时之理，不觉，不闻正法，忙碌无暇及此。最后一条是给上面不一样的，也就是说衣食住已满足而无厌足啊，这给上面这个当时那个世人那个苦是不一样的。这个就是这一段说了这个未来的苦，其实我们当下我们也就在这些苦难中。最后二组也会给我们指出啊，这个总结出众生的苦完全是自作业，就是自己做的，那么它归根呢还是由于不觉，这个不觉呢就是说是一切众生自己心性之平等觉悟啊，这个就是归根到这上面呀。然后因为他这个不去觉悟，就是然后贪财或名利，归根到底还是执了一个我，所以最后告诉我们这个执我才是众苦之根，也就是挺简单的，也就到这儿吧。
好的，就是前面两段呢，刚才我们标注了一下，然后后面这两段呢，在衣食住已经满足之后的恐惧，所以这个心的恐惧和衣食住有关系也没关系，衣食住满足与不满足都有恐惧，众生的苦自作业，归根是由于不觉，以不觉故不贪， 你就超越
你，你告诉我的字本来就不是梦，是我。这里也
就是说证明，这个地方有理解有偏差，不是我说行人理解有偏差，他那个因就成佛的那个因。
老师，那个网上师兄问河南的王师兄说，请老师讲讲不昧因果和不落因果的意思。
对，不昧因果，不落因果这根本不用解释，谁都能知道。对不昧因果有不同的见解，我只说我的看法。这个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吗？回答，不落因果。回答完以后，他怀疑的答案是错的。由于怀疑跟野狐相应，这五百世也不生。他这五百世也不生，真相加分。怀疑他答错了，说这个大雄还落因果，说不落因果，这是答错了，他仍有怀疑。百丈禅师呢，好，他简单，你问我，哎，真简单，大雄人还落因果吗？不昧因果。世人这种人和那不昧跟不落是不一样的，
不昧是不违背，是不落就是说根本
实际不昧就是什么，不昧缺，不瞒昧，不怪因果瞒昧，就是
是不违背他，
你也可以啊。实际上这个要我理解就是这样，大修行人还落因果不？答这个不落因果并没有昧缺因果是对的，
是的，
答这个不落因果是对的，我是这样理解的。不昧因果就是说没你这样回答没有瞒昧因果，答这个不落因果有什么过错，这是圆圆老人的话，
嗯，
就圆圆老人圆圆老人诸多的有说话，答这个不落因果有什么过错，
所以是他自己怀疑一下。
经历也是这么说的，你像这个金刚经，往昔罪业都会消灭，当当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齐老师讲话，没造如是因如是果，没造这个因，
罪业是可以消灭的，没有说造业不受报，造业不受报，那就等于是这个就因果啊，等于
被因果
啊。不是说造业不受报，而是根本就没造业。
对，没造业，
根本就没造业。
没造业，他当然不受报。往昔罪业都会消灭，他造业了，没造业就不受果。
季老师他的意思是说，不落因果和不灭因果，其实他是看怎么讲，其实本质上
有所错，
他也没有，就是，但是在外在上面，
他就算是真真心不受这里面，就算是正确的，这里头没不含这个意思。
对，
这里头没有深度，不是基本上的意思。
对，我就听了他说
什么刚才就对，那个就算正确的也扯不到这儿，还有那意思，
你无所受而受诸受，
无所受，无所受而正
受。那个
就算是正确的，我没说的不对啊，就算正确的，这扯不上那个。
是，
他是对的也扯不上，扯到这儿干啥？
说不扯到不落因果的。
齐老师，就是你讲的我还听不懂，我自己理解，我给你听听行，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就是不落因果，比如说就是我骂别人了，就是就是成就人，就是比如说我明心见性了以后，就是不落因果，就是别人骂我心不动，就是不落因果吧，就这个意思吧。
经历说的并不是你说的意思，经历说的是往昔罪业都会消灭，你不是骂别人了、啊？经历的意思说你骂别人，你没有骂别人，这个意思。
哦，就是那个我骂别人了，就是。就等于我没骂别人，
因为你骂别人不是往昔的罪业吗？
对，是。
就是说的往昔罪业都会消灭，因都没有。往昔罪业消灭了，就等于你没有骂过别人，
没有我。
哦，都更谈不上别人是在那骂我，是不是这个意思？
没骂过别人，别人当然不骂你。
哦。
在因果里安放你，造业的受报，不造业必不受报。骂人家人必骂你，不骂人家人必不骂，不就这个道理吗？这不还在因果里啊？
哦，这个明白了。不昧因果是什么意思呢？
昧就是难昧、昏昧，不明白就是昧。
不了解。
不因果就是明明白白的很清楚因果，不昧。也
不昧因果是不明白因果是吧？
不违背因果，不昧就是不违背，没有
违
背
因
果。
哦。
不昧因果就是不违背因果，或者是没有违背因果。没有违背因果，
也就是说造什么业还受什么果了，就是这个意思。
那我就这样说，不造什么业必不受什么果，就这个意思。
师兄，这不昧因果就是明明显显的，这还是因果，这是很明显的，就是没有瞒昧。
哦，明白了，就是老师，我还想问一些问题，就是我今天看了这个略略明心见性。有就是有一句话叫做 四大本是无知，因妄见执着而有知。这句话就是四大本是无知，就是这个无知什么意思呀？
无就是没有，你是知道的。四大本来没有，无知。
啊，因妄见执着而有了，就这个意思吧？
对对。
哦。
就是语气助词，不必带那个知的意思。
哦哦，
他是说话语气的，他是助词，是不是？
哦，我说，嗯，你明白了。还有一个就是众生迷失，即迷失本性而任物为己，任物为己就是认身体为我吧，就是这个意思吧？
对，是的，是的。
嗯嗯。还有经云说，心生则种种法生，这个法什么意思呀？
法就是事物即是归律，或者叫一切事物即是归律，这就是法。
哦，好，谢谢老师，明白了。
要是按照国学大字典查这个法的意思，再这么说的，认识自信归神故解，解放的解，那应该念谢。认识自信归神故谢，听不懂啊？用现代语言说就是一切事物即是归律这个意思。
哦，
认
识
自信。
好，谢谢你。
这个自信不是在回应，认知自信就是说自己的规律，这就看看就是一切事物自己规律。认识，认识任务的
认识，
不是坚持的
知，认识自信，
自信规是规道的规，规道就是铁道，
一个
规
中
的
轨，
轨生
生生轨，
物理的物，事物的
物，误解
物理，物解放的解的物理。这就是解释这个啥了，就是这个法，什么
解释
不解，法就是认知是归生物解，这搞懂了。其实这八个字理解啥意思就知道了，它就是一切事物就是
规律，
规律
规律不好，
鬼生
自信不解，自身的性质它就是规律啊。
嗯，好，根本领悟，今当修持之始，目的在于佛法，如自己病根。故当是佛是法是僧，了解此三者修为何物，然后是我，明白我之所以，即所以请逼开方除病也。近世学者每喜高深而求速效，乃至学佛时又由中途而进，因此根不实在，底子不清，乃至修持多年居直文字，禅入我见，解义逐不能圆融，由是而分宗派，争论优劣，一棒退转，皆属此病，故于因地犹不可不慎。这段非常的重要，也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总结了一下前面的根本的原因，也引出了后面二执要给我们是佛是法是僧，也告诉我们为什么要如此。
那个是那个禅是吧？
应该是，我没有查。
查一下，查一下，不是拿字眼，查一查。
我是我也记。
三个羊，就是一个大词。
掺杂，要掺杂。
一分掺
入我见。我原来查过，掺入我见。
然后呢，二执又给大家简单的讲述了一下为什么会根不实在，从而产生了宗派争论优劣等等。
你好，徐老师，这个我是不存在的是吧？
当时
我呀、
啊，那么人也不存在。
哦，这我就是吃大家喝的，还有这身心世界都是假的是吧？
对，你说我是假的，身心世界它会它会真的？
哦，这个我。包括神和心是吧？
那你说的我是不是说
过？我想不明白，老师啊。
老师问你啊，兰，你是觉得包括还是不包括呀？
我觉得包括。
那就是，他说无我，因为前面这接直一个我字，嗯，我是众苦之根，
就像这种表现我，你没有解释，你咋解释？我听不懂，你听不懂，没法解释。
哦。行，齐老师，我就不问了。你说这个我就很好解释，
不是很好解释，是无需解释，没必要解释。
刚才那个文章里面这段里面有师兄问这个
掺入我见，这个掺入出去就是掺杂我见，然后你去对自己这个解释，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解释，而不是佛的想法。所以说，一文解义，三世佛冤。
老师，这个故单是佛是法是生，这个是是解释吗？
对，解释
后面就开始解释了。
好，谢谢老师。
老师师兄上午好。佛是大觉意，就其德仪立尊号，俗具体人，本名佛陀，简称曰佛，乃如来十号之一，又名曰智觉，自觉觉他，觉之圆妙者也，盖凡夫不觉，二乘自觉而不能觉他。佛菩萨自觉觉他而行未圆，佛则圆觉也。又名智智，觉知一切法之事理，了了分明，无有迷惑，故称曰佛。
好的，先读到这里。那个刚才这里应该是菩萨自觉觉他而行未圆，佛则圆觉也。所以菩萨和佛。我觉得这一页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吧。到底什么是佛？二祖在这里用文字波折的形式给我们清楚明了的。
那是菩萨的所谓只有情。
什么是佛？
不一样的，佛是只有情。
菩萨只有情。我这里说
是
他的决意。
对对对对。
就其德，
只有情，只有情啊。
果德。此无具体人，首先大家知道了，他也不是一个具体的人，本名佛陀，不打
那是佛上的，
简称曰佛，
佛是指
乃如来十号之一，如来十号大家知道吗？
什么明行足，什么在
人
世面，在
世上是佛，
对对对，
佛是
真是。他为啥有十个名号啊？都是描述的他的特征，
都有十个名字，都是尊称啊。
啊、哦，都是尊称。
嗯，就七也，如来应供这个殿
前，弥金如善
世世间劫，
世间劫，世间天人来
一次，世间劫，所以就他
世尊，
佛
对不对？佛世尊，
你看就七有几个尊号吗？这个大劫吗？大劫只有这样。正好佛是不在身前里，
就是啊，就是刚刚我不是因为我一直以为佛是只有情嘛，然后你刚刚说好像不是，那我说那这些菩萨那是破戒，他就很接近佛啊，就应该是非常接近，
那也不是这样，
非常接近怎么
了？对啊，那但是他觉性是已经很接近的，已经很了不得，
他的觉性没圆满，对呀、啊，他
佛的
觉性圆满了。
那菩萨的见地跟佛是不是还差？
那当然，这样的当然见地是一样，
见地
一
样，
你会差别有差别。
佛是本来
没有差别，
见地
没差别，见地没差别，正量差别。
见地应该是
见地，反正跟佛都一样。
对呀，他们一样。
这是为啥一样？应该不一样了。见
本来是佛见才对呀。
那这叫什么呢？就是
要是轮回见，当然不一样。回见
是。正觉、
啊、老师菩萨的戒他也没留，刚刚齐老师说佛是无戒，
佛
戒无戒
圆满，
啊，
觉
性圆满，觉
性善慧，
什么指的
戒？佛戒，
啊，
说的是，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那佛呢做到了，那菩萨还没做的，
换个角度说吧，换个角度说吧，断尽烦恼和除尽习气和度生众生，这是度生众生的这叫佛，要是说断尽烦恼，那就是除尽菩萨。要是除尽除尽是八地菩萨，这都是菩萨。
哦，
断尽烦恼，众生度尽了。
对对对，你说是心内的众生度尽了，而不是指外面的，就没有外面的众生了。
没有两个众生，
只有一个人是吧？就只有自己。
哪个像你这样说的？
就是我看
众生，不管你说是心内心外，都是一个众生，
就
是
一
个众生，都是同一群，哪会是两群众生？一群在你心内，一群在你心外。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我就说心外
没众生。
对呀、啊，我就这个意思啊，我就是说心外没众生，我就这个意思、啊。我没有说心外面有啊，我一直说心外面没有，所以最后就是度了自己，就是说众生多得度。
是这样说，你说心外没众生还不准确，应该说根本就没有心外的事儿。 连个胸外这个字都在心内，
佛这个字都没有，看他是起的，
存在胸外这个问题
呢，都无其人，无其体人。
可是又说自觉觉他呀，为什么还要讲问题？
那是菩萨呀，
自觉觉他。
没有，又名曰，你看，又名曰自觉觉他。哦，菩萨自觉而行为
太入文境，
哦，怪不得了，哦，
你看他是不是？
我的理解是这样，就是这我们两个为什么叫我们还要去利益众生？其实意思是说你自己内在已经去，那外面那个众还是没有看见，
外面没众生，
哪有
众
生？
所以你还
说不要说外面没众生，根本就不存在那个外面，那个外面没有吃饭，
没有
没有
众生，我们现在在供修不就是为了
虚空？你说的是虚空吗？现在这个经历明明高的当时的虚空心如心内，虚空就不在你之外，你还有外面呢。
那我们现在不是在想要把立身，不是还是
谁说了？
就没
我来无我，来无我。
他是借假修真嘛？我的，就是我是说，他这样理解就是他不才不违背世间觉，不离红尘心，不离世间觉。就说我从我们
的你说的红尘就是在心内，不在心外。你讲的红尘，他就不在心外。
你说的有众生，
根本就不存在心外什么地方，他讲的心外。他有来块地方，根本是没有块地，还有心外那块地方。你认为在心外那一块地方，其实它在心内的。
嗯，自觉觉他就是菩萨。你一直说有我，那你就是个菩萨，你发了大愿，自觉觉他，大的菩萨心，你还觉醒没有？
你看楞严经说的多明确，当知虚空，生如心内，如同片云点开清体，况不是界在虚空也？外面世界还在虚空也，这虚空生在你那个心里。一小片云彩点的点缀在太空，你心是太空，那个虚空就是一小片云彩。
这齐老师说这是妄想，
这是楞严经讲的话，这
对，不是真心。
之前你刚
我没有，我其实是问这个名词的概念，其实我内心是明白的，但是问的话也是。
你说出来不明白啊？
是的，我早就说了，
发现了。
那不不，我让我解释一下，你看，就是我们现在去。共修或者我们去问，不是我们目的是为了别人有问去启发他，那这个时候其实只能说对于这个人来讲他内在还有烦恼啊，所以他来问我的时候我还是需要回答，我不能没办法说他就没有众生可度，这是指说从其实也没有内在也没有外在，其实指的是说这个世界本来就想梦，所以哪怕我梦到，所以说释迦牟尼佛，
那你是个凡夫，你这么说话
怎么
是学了一套理论，就是
可是释迦牟尼佛觉醒都是不是醒了呀，
你哪儿醒了？你说话都别人都听得误解。
然后山西的师兄，请问师傅，本性无我，谁在从？
本性
无我可成？
你说这个本性无我，你这
本性
哪有本性？我这么说，
说本来无我，没有说本性无我，
是打错了吗？山西的于师兄，你要不然直接开麦问了。
本性无我是咋讲？
本性还有
无我？哪有本性无我？
我们都听不懂你的，
你都没有我，
对吧？他这个逻辑啊，一听就听出来，有我才能成佛，无我不能成，就这种逻辑。这个逻辑本身是错误的，这种逻辑是无我才能成佛，他偏偏认为有我才能成佛，是颠倒了，颠倒见啊，不对吗？
没有，他说本来无我，他一藏
就说错了，你看他说的，
你说呀，师兄，于师兄，
本是无我，
别到了，这个有点不太理解，
你说你不太理解，
对，
刚才师傅说了，你这个。逻辑就是认为有我才能成佛，颠倒。
我也不是，我就说这个咱不是化空了吗？化空了以后有什么呀？这个如来呀，这个佛呀，还有这个菩萨呀，这些就说已经达到这种化空了，怎么知道成佛了还是不成佛呀？
成佛就是不化空，这种概念也没问题。
你化空
不
能成佛，
化空才能成佛，不化空往哪成佛？
不是化空不就没我了吗？
化空就是没有吗？空就是没有吗？
没我，那谁
能
成佛呢？
无我才能成佛，你以为是非有我才能成佛，颠倒了呀！是无我才能成佛，有我哪来成佛呀？大家我知
道。那释迦牟尼佛知道不知道他成佛呀？
知道就等于不有我了，知道他算无我，你就有我的理解有问题啊？
是吧？
你这个我跟我们理解的我不是同一回事吧？
你化空了没有？
对对，应该是空了吧？应该是空了，所以的话，我就这个疑问很长时间了，就搞不懂这个是怎么去理解。
那不是理解，
是啊，就是那个到咱们那个北京时候没有分别，没有我，没有这个什么脱脆化空嘛。
你听魏老师说一下。
帮你修多少座了？你化空了没有？
天座已经来了。
然后你化空过了没有？
空了。
化空了，你还是
是外境没空。
化空了，你说是化空了，但是不一定是认识本来。就从你就能证明这个事儿。
对。
你虽然化空了，你但是不知道什么是本，是两码事儿，不是化空了就成佛了。对。化空了能够悟到本来无我，本来就是，那还差不多。所以很多师兄弟就靠打坐然后化空，但是还是说我们见性，这不常见吗？就没有在那一刻顿悟啊，认识本来啊，没有啊。那你找找呗，是发心问题还是自见问题，还是没遇到合适的缘，就这个事不好说了。很多师兄弟都
不知道了。但是我最近那个用了一次，就这个用的过程当中就啥也
不清楚了。那话通过一次，
我记得您刚才就是魏老师说话之前，您说话通了，但是外境没空，是我听错了吗？还是您是这么表达的吗？
所以关键就在这儿。
您刚才是说外境没空是吗？
啊，对呀、啊，外境没空呀。
那算什么？
什么叫外境？
什么叫外境啊？就是他化空，
他的身体没有了，身心
外头世界
都还在。
对，那算什么话？
那不算，
这个就不算了啊。
不要说
身体没了，心没了，世界还有那？
没
有
身体，没有
身体没了，
身体
没了。
那这个周围环境还有啊？
哎呀，那不叫化空，
那叫化空。
那你周围环境还有，你那身体化空，你身体没空。
没空，
今天周围环境还在，是身体空了。
就是外是世界上出问题，要不就是发心上。
可能对这个化空的概念也不是很了解啊。化空的就是身心世界都没有了，
对，
才叫做化空。
因此双忘，
能所双亡或者双忘。
嗯，
你明白了吧？
嗯嗯，明白了。
心中心法的正行是观照。如果您不知道什么是观照，那就看一下那本书，有一本书叫。
那个我一直没跟上，我现在才开始关照了。原来工作有点忙，也那个就顾不上。现在开始了。
何止是关照，工作时候就不要考虑修行，不在你工作时间的修行，在你自己的时间的修行。工作时间不是你的时间，是老板的时间，不能在人家时间里干你自己的事儿。
所以他说现在不忙了，可以关照了。
不忙了，不上班，不上班当然了，所有的时间都是你自己。
这就是这个慈心，他远离这个，
对，
就是
支线上
发心上又不是不纯粹。
那老师能不能给个建议啊？现在这种情况是怎么弄啊？
到现在不知道咋，这奇怪了，正修法不知道，关照是正行，啥时候可以满？成就性
不要不要了，要不要重新打坐了？
全国以后不要再做，再做也不行。
好的，老师。那我就关照啊，
关照是正事、
好嘞。
这个就是元音老人说了一段话，他说上座的时候要如大慈人似的，百不思百不理只一心持咒，观听咒音，摄牢一眼二根。我之前只听过摄牢一根，然后这里面有一个眼，
是你的查抄原文是不是？我也不记得摄牢一根我听说了。
对呀、然后
哪个眼的？
就是眼睛的眼。
人眼不就是闭着的，色牢
眼睛闭着的，
眼睛不要乱看，这就色牢了，懂吗？
哦，眼睛不要乱看，我这个
心口意都是靠这个咒语摄住的，
是这个意思，
一心持咒嘛，一多一次眼
还是先
分不动，都有
根据文字，
都有。
但我念咒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也其实也管不到这个眼到底往哪开不开了，
所以你不用管它。
那你不用管，
但
就吃好了。
所以我们上次
说
留一线，留一个缝儿很不容易呢。
就已经说了，就说那个咒语听得不清的时候，说不定耳朵跑了，耳根，或者是眼睛，或者是意识，你知道吧？
但是我有一种就是。
每天打斗时间长了，我有种感觉，就是我的眼睛就会往上沉。
啊、
嗯。就是。
哎呀，那不是，咱说这个眼，那是心眼。
哦，心眼。
不要乱弄。
哦，那是心眼啊。
对啊，
就是感觉他以前就是
心眼，不是这个眼，
他眼睛就是
眼睛，
他一直冲到头顶往上。
不是，他不都说了，楞严经的都说了，眼睛只能看前方。
哦
哦。左前、右前、
右前、
正前。
哦。
哪儿往上？那是心。
哦。
说个心眼吧。
啊、
那是心
眼。
感觉。
哦。
那个没有方位。
那个没有方位。陈老师、魏老师好，就是有的师兄问。他说这个无始无明和根本无明是一样的吗？
无始无明
和根本无明。
无始无明是说从来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这个无明。
无明只有一个，花样再多还是只有一个无明，没有俩无明或者多个无明。
跟那个根本无明是最初的那个无明，最初一念认明的那个。
和无始无明其实他俩意思是一样的吧？
不一样啊。就是无始是没有开始，
这样说一样说不一样有什么用啊？一样就怎么了？不一样又怎么了？我听，
这个概念
分别这个有啥用处啊？我听。
然后他还问一个，就是佛是不是这个无明其实已经破除了？
佛的无明跟无明跟佛说有无明吗？
佛的境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无老死乃至亦无老死，他生生跟你说这是佛陀的境界。这就是观自在菩萨恨般若波罗蜜多那那时候的境界。
对，他会误解佛是我这个人。你看第一条，你看看，仔细看，不是人，是指的觉意，
无具体。
哎，没有具体人，看到没有？我们都会本名佛陀，并不是个说那个人，是吧？
那他就是误解，就是佛跟人联系在一起。
他肯定认为佛是那个样子。
那释迦牟尼佛呢？我们释迦都太
那不是放生，那不是本来，你看，
不是
佛得觉悟
啊。
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好像不像？
那不是佛像，
这有跟不像的那块去了，哪不像啊？我都。
他的意思，他的
没有发现
思维方式，
对，
是不是？
那肯定是那么认为，
不咋像。
就是他认为佛，他没有办法去，他是没有办法理解的。
哦，不着相就是没有一个形象，那还误解？
不是不是，那你必须得有一个形象。
对呀、啊，要是没有禅察不着呀，不着你不是没有，是有，哎，才能说到着。着或者不着，都是指的有这个形象讲。没这个形象，谈何着？谈何不着呀？
也是一种说法，
我觉得也是，我可以理解他的意思。
嗯、对，那个当时那个师兄，他是有具体说。
有纸哈、
或者是人，或者是那个佛，
对对对，所以才会就是有这样的问题。
嗯、对，我也记得。是，那你看看第一条就叫很明白，什么十二因？
我不是问，我就表达一下，没有来问。但是啊，他不是说就是因为对于有相还是不走相，我本来就无相，也就不需要，也就没有走相这回事。但那十二因法不是无明缘情，情缘时，时缘受，所以你可以说
十二因。
啊，对的，所以人还是他不是还是一个，比如说对立，比如说他就是还是基于二元嘛。如果说没有二元的话，也就完全从一元角度已经无相，他是一嘛。我想要表达说，是不是齐老师其实应该也是，
所以说无相等于没有吗？
不等于没有，就他是一如的，那如是的，他不是没有。
那你说的无相不就是不着吗？
啊，
还有另外再解释一个不着，你讲这个无相就已经是不着了。
不走是吗？
我不问你了，你说无相是不是没有？你说不是没有，不是没有那就
是说不是没有。
那前提他还是先有是吧？还是先有了才需要不走，如果本来就没有，那就不需要不走了。
一切智慧是怎么解释的？是这么解释的？名字叫做一切智，这样的智慧，这叫一切智智。
对，
他的名字叫做一切智，
对，
就是这样的智慧。哎，这就叫一切智智。
智智是三智之一，三智即一切智，一切智智，一切种智，一切智就是说，我们的本性是具足一切智慧，能知道一切，它包含了小乘道，就是罗汉，即是佛的智慧在内，统称为一切智。一切智智就是撇开小乘的罗汉，即是佛的智慧不算，只有佛菩萨的智慧。叫智智，一切种智就是指差别界的所有种种不同的智智实实， 要明白所有的菩萨断相最终都归一，就是归到我们的佛性，所以一切智、一切智、一切种智有这样的区别。
好啦，是不是看吧，智慧不是一种啊，好几种，刚才一切智的智慧，
对，
一切智智，
一切智智就是一切智的智慧。
对呀、啊，
对，
你不翻了好多一切智，读了好几个呀、啊，他说。
嗯，我有个问题啊，就是六名一切智智觉知，一切法之事理了了分明，无有迷惑，故称曰佛。
嗯，
就是我听到一个，就是般若无知，故无所不知。
嗯。般若那个知不在众生说的那个
智
和
不知，
对，
啊，
所以
就说的这个了了分明，它是没有知和不知的。
这个要说的是觉知一些法的是超越，
超越
觉知法的一些事理，了了分明的觉知，
了了分明的觉知。
哎，这是指的这个，怎么来的是？
这个说的是用了，对。
与我的概念没有关系，
对，
你有没有用它什
么
呀？没有那个，对，没有谈体也没谈用
啊。啊，您说的那个觉知，
就说这一段话，这里头不包括体用的意思。你把那个体用那个钱弄到这里头，不是越弄越糊涂吗？
对，因为我
掺和体用，不掺和体用啊。我们说这个道理的时候，不要掺和体用啊。
我想明白那个般若无知，
能觉知一切法
啊，能觉知一切，
这个是吗？觉知一切法之物是理吗？就是能接这一切法的事理，能解了能用，能接这一切法，他这个事理都很清楚，不会迷惑。
最近不迷惑，
两百分钟代表没有
迷，是的，
没有迷，
是的，
所以称之为佛。
对，
就这样的人，
是
圆觉，不是就这个才称为。
那不忍无知，故无所不知。
哎，你从外一个地方说的，你拉到这说干什么？你看看，这说了，这都没说，
这是没有。
所以你拉过来，不越掺和越迷糊吗？
啊，那这个地方我明白了。
这个地方明白就够了。
啊，就不
说别的事的时候再另说另一句话。
对，般若无知是没有一个众生。
你要想说般若无知，那就把这给它先搁着，不管它了。
搁着不管。
另说般若无知的事。
对，那我想再问问般若无知。
般若无知就。
般若无知就是这个意思，
无在知不知理。
一点也不在乎，也不在不知，也不是知道，也不是不知道，这叫般若。你把般若佛可认为人知道，那就不对了。你认为人不知道更
对，
对
不对？那是凡夫。
他也不是知道，也不是不知道，般若就是般若。他就是智慧，谈不上知不知，这就叫般若无知。
这个
谈不上知道不知道，
这个
跟你们知道不知道不是一回事。般若无智慧，谈不上知道不知道，这就是说的般若无知。
是啊，这个你要先认识本性，然后。在保任才能长成，
故无所不知，其实它就是最后保任的一个结果。
对啊，你说到知道和不知道这个概念的时候，不可能无所不知，就是无所不知，所以它根本不牵涉的是
他没有
不
知道，
不牵涉。
时时一切时一切处了了分明，
没有迷惑。我说广大，知道不知道狭小，众生心小，不过他智慧心大。
般若。变一切处，
我有智慧变一切处。
师兄就像说这些名词的哪里，其实都是说的那个，要是说真道那块儿上，那都是不用这些语言描述的。
我们不正在用语言描述吗？一丝一毫都不离开语言呢，不正在用语言描述吗？
真道那块儿好像就是这些语言，就好像没有力量了。
你说这
心照不宣，他说
的，再说说我能理解他啥意思？
就我们说这个话，肯定你也听明白。
对，真道的话，
他还能说吗？但是他不知道，我就给他说。
真知道，就像有谁跟我说，说我都已经比这个高，我还用听吗？
我说那不是正好吗？你一听，
他说了，啥都知道，
都在
说超越这个，
心是一致的。
我可以给别人讲，
这两个明显的一个特点，我知为错。
都是错的，
但他自己不知道。我们再回来看中间这一段，中间这一段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次第的描述。佛又名智觉，刚才是大觉，这段又名智觉，自觉觉他，觉知圆妙者也。已经，佛是要圆妙，觉知圆妙。盖凡夫到凡夫这儿不觉。二乘 自觉而不能觉他。菩萨自觉觉他而行为缘，和刚才师父讲的也是呼应的。佛则缘觉也，当然因为我们还不是佛，所以我们猜不到，先从文字上体会一下，了解一下啊。那师父帮我们再开始。
那行为缘就是众生还没有动机，行还没有圆满。佛的缘觉就是众生度见，不是？
还有自觉觉他嘛，还有那个东西，一直在修那种我这个
啊，还有一个这个没有，
话
没有，
步骤本来是
话题
啊，步骤本来就是。
这段还是很重要的，大家有问题现在开始提吧。
自觉觉他头上觉的就是有个自觉觉他，我要自律，要离他。你看这个地方自觉，他说的自觉。自觉觉他，觉是圆妙，这个可能
啊，觉知圆妙，
这个觉是圆妙，
嗯，
并不是说有个我有个他，我要注定这个概念一直走到下面，
一直
老师，我一直觉得他们是菩萨，还有一个我有个他才能称为
他们，我是大我呀，不是这个大我
大我，
嗯，
因为我一直觉得菩萨肯定都没有我了。
他说的我的时候，那个我就是个我，就是个他，
嗯，
就说
他就有我了，
嗯，
无我相，无人相，有人相，
就是法界没有净
了，
嗯，没有干净，我是个负面的词吗？不是，
我，
嗯，
好像是，刚才讲了，
是我看不见的，所有法身四德成功了，
四德，
法身四个德性。四个德行都不是我们
四个
做的。
哦，那个四个是要观察。
那不
是。你可不是吗？
长那个我。
长了。
他妈有个我。
有我。
大我。这个佛是负面，这个我是负面的吗？这是个大我。
这是这个大我。
这是四个德性啊。知道
我。
法身就是说这个佛性，佛性成为法身。它有四个大的特点。
这是
德的
特点。
长乐我记住。
那我也不是个坏。
我这个好是好，就是德性啊，
魔力，
但是不执着我。
这个我啊，跟你说，这个我都根本不一样。这个我指的什么呀？
超越中，
虽然不靠条件而存在，我自然
来的，
就叫什么？这个不依赖因缘而存在，不依赖不是因缘。
对，老师，你就是我这个感觉。
我这不依赖因缘，这就是特色，
就说本来嘛。
嗯。老师就是说，我当时就讲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然后把这个了了分明的执性，这个也扫掉，全都扫掉了，没有
扫不掉。
就是刚老师说的，那不就是它是一个自然的存在，或者叫存在的本身，是不是那个？
不是，
它也扫不掉，你用的词不大好。
用的词是不大好。
哎，齐老师，你刚刚讲那个长乐我净，那个长我净那个明白了，乐乐指的是啥？
苦乐，乐是跟苦相对的。带乐啊，
不是那个乐吗？
对呀、啊，
跟苦相对的，
对，跟苦相对，
自在
是乐，跟苦相对的。我们不老说娑婆世界是个轮回的大苦海啊，他就离开轮回，就是没有那个轮回苦相，相对的跟那苦相对的就是乐。
嗯，不同人跳不出相对，怎么会那同人？就是因为我觉得是给跳不出的人讲的，
只要是相对的都不是佛法，不是真实。这么说，长乐我净全相对。
对，应该是。
长是
给那个
长是对无常，
都是
呀。你去看看六祖坛经，那个长是离开了长和无常。刚学过坛经，并不是那个恒久不变的那个长，是离开这个。可以把坛经翻出来看，专门学了两节课。那六祖说的那还有错吗？
你看坠机给谁说的？
如果跳不出来相对的，那就跟佛法实相不相应。
是，那是
唯有他是绝对的，
唯有他
离开思维，离开意识。
嗯，老师，你刚说我那个词儿不准确，我现在想不到合适的词儿了。
你说啥？只能我都忘了。
存在，自然存在。
他说本存在是吗？
不依赖任何条件而独立存在的。
不依赖任何条件，自然存在。
只有一个时间，
而自然也我觉得也有问题，而独立
自然是啥子？
哦，也没有自然。
对呀、啊，
存在
的因缘非
是。不依赖任何条件，只有佛性，别的都是依赖因缘，因缘生法。
对，
不依赖任何条件，
就这个
本来就有，永远存在，
就这个
只有核心之间，再也找不到敌人了。
就所以这个我就是
鱼儿皆非真，
唯此一真实，
再也找不到敌人了。唯此一真实，就这一个是真实的，就这一个真实就是核心。鱼儿皆非真，再找不到敌人的真实的了，全都是虚妄的，不认识最真实的。
这个还是不说了，借用机会的。
这个还是讲给现阶段讲给大家听的。
刚刚讲法讲到相对的，
你这个问题看不懂。《
圆觉金刚经》包括六字禅
师，那这经还没学呢，《金刚经》也没学了。
你破四相，你《金刚经》破四心啊，对吧？
要是就刚才说这个常乐我净，这个常乐，您刚才说的我理解的看对不对啊？就离开二元对立，然后这个我唯一只有佛性是真实存在，
不相干呢、啊，就是说的。是说到佛性的四个特点，是德就是四个特点，德就是特点嘛，就这样说。
啊，德
法身，法身四德，法身四德就常乐我净了、
嗯。就是佛的法身四德，
佛性的
我净，
佛性的四个特点，
佛性的四个特点，
常乐我净。
不要搞错，
佛性的四个特点，
常就是不断灭，这就是也要断灭还能算常啊？
不断灭。佛性的四个特
点，那就是不轮回，轮回是苦吗？他没有苦就不轮回。
哦，这是苦。
我这个超姻缘，不是因缘说正法，后来姻缘就这个，超出姻缘了。
明白。啊、
净就是不污染，我从来没有污染，本来清净没有污染，净就是不污染，这就是四个德性，或者四个特点，或者四个一，它就是四个特征。这就是佛性的四个特征，常乐我净。
好的，徐老师，谢谢，我知道了。嗯，行，我没问题了。
现场师兄可以问问题吧？
是，这管说没有关系，做啥都可以。
那个徐老师就是答疑的时候啊，就是对那个一念不生，两老分明这个临时之性，就是你错过那个时候，就是说过去就过去了。但是呢，我们这个经历这块的时候吧。过去了，我还是有点不太懂，我还是想问一下。
嗯，这样说，不需要懂，能体验到在现在体验，不管别的时候，就现在，一念不生了分明之心在现在体验，不管他懂的事，咱就不需要懂，在不在啊？
嗯，在呀。
肯不肯？不肯。老人不是说在就是真心，没有这说，说你肯肯定这是真心，你不肯。在能骗到的在，不肯那是这体验他也没用，你不肯，
不肯就肯着相，
不肯那是当人的佛性，不肯这个，不肯他，不肯他是当人的佛性，肯不肯呢、啊？要是肯他当人的，还有啥别的还有啥说的？不是不现钱，人家不肯，也就这么说吧，不是不见性，而是不肯见性。
经常听师傅讲，不肯，
不肯见性，
就是经常听那个。听说以后为什么那个没
见性，
就是不肯，
不肯见性嘛。他并不是没有看见，清楚就说，您明白吧？他就是不肯，你除了他不肯，他仍然不肯。
为什么他就不肯？
立贪问题嘛，还是着相能立贪吗？不肯无相，简单就这样。不肯离相，不肯离贪那个相，
就是他还是着的那个相，
是啊，
不是那个
境界三受的。对呀、啊，所以老人一句话说到根本上，有什么佛性不佛性的？
对，
这才是见性。还有一个人民觉知佛性在，那懂得见性，有什么佛性不佛性的？
那师傅，您说，师傅，那您说那个就不过分，你肯不肯？其实这也是个坑。
那不肯呐、啊，不肯不肯不肯还是不肯呐、啊？这不能勉强这个立场的事，这个所谓立场坚定，这个坚定，坚定站到那不能离相，站到那着相的立场。就不肯离相，
然后他那个相就是总是打不定。
他在说什么相呢？
我那是
佛相的相，
相什么叫见性相？总是有个见性相。有什么见？有什么见不见的？这才是。老人一开始就让你体验灵智，总是强调一样的是了了凡灵智之性，你总不肯体验。好，体验到这个事，这果然有啊。老人变了，有什么灵智不灵智的？这个时候
他倒没到这儿，关键是这个地方他没有啊。
我就是我在哪七教百座的时候，
就是我们的。
你就说那个都不管用，现在的现在的那个都再不管用了，
就
像
说现在可
对呀、啊，
就现在
不是那个时候，有时候不能去，去的时候没有用。再加上你在这里
光
在
这儿不说了，
你听我说的，你再怎么说的，一句话你就是个明白人。但是呢，我不能说啊，我这一说你也不理。你要真想知道，好吧，那就耽误耽误你的事吧。有什么可不可能？全是个这些的可能。
这
个大明白人，
这个话可不是你说的，不管用。
对，
这不管这个话以后你没法说啊，因为你听我说，
那你都说过了，你就咋的？
那没法这么讲，你就是能明白到这儿，你也没法这么讲，因为这是我的话，谁的我的话
不能忘，那都都。
齐老师，就是我们刚刚来的这个车上，就出现一个现象，对辟谷这个事情，就有一个说法，我们为什么要辟谷啊？就是还是不可以放下身见吗？我想问问老师，
这个理由用这个理由反对辟谷可是有问题啊！辟谷自有辟谷的好处，其实辟谷跟身见也没有什么关系，有没有身见都不耽误辟谷，有身见的人没有身见的人都可以辟谷的，辟谷是修行嘛。
嗯，辟谷很，
但是不是必要辟谷？你注意啊，虽然他是修行的很好，但是不是必须要去辟谷，不是必须的，未必不是正确的，不是必须的，他也是正确的呀。
那楞严经说的，如能转悟，则通如来。想问一下老师，继续。
你看这个原文呢，
心
能转，
心能
转，对，心能转悟，即通如来，就是你的心能够影响到物体。能够转达，那就是如来。就这样说，你的心就是不能转悟，只能说你没修到那份上，你不能说你那个佛性你还仍然在。他说是心能转悟，修行的很轻啊，有了很轻的功夫了，就像如来佛那样，那么深的修行，心都能转悟。要不然我们这修行远远没有到转悟的程度。
对，我们都
不被误转就不错，
那就是
对呀、啊，不被误所转就已经不错了，也就不耽误了。
对呀、啊，就我就想那个观世音菩萨有那样的，就是那个不生虚空，虚空坐卧的什么变化各种相的啥的，那我们怎么能有那样的
身体？我修行不到那个程度啊，这不就是说的心中高，
也是这个意思是吗？
我们不是修行不到那程度啊，我们修差太多了，达不到那个程度。
他还认为那个对，他对那个境界还认为实有，他被牵着走，你都不知道那个就是你自心，你都不知道。
心也通了，没
最后
呢？
所以我经常跟你说了，我经论上我还没讲。
南怀瑾说的悟能转心也是讲这个话，谁还看到过？
就是《单禅七律》里面，他说心能转悟即通了。
对，
悟能转心，他说也通如来。他说
那我不知道，
他就讲这话。
悟能转心也通如来，再找到冤枉。
对，你得找到，
看看
没见到后面这句，前面那句。
那徐老师这时候是不是应该怎么办呢？
啥什么？
就是做不到。
做不到修行有功夫了，深入了。
老板那相当真，他们说
修行
别说讲他了。
怎么修行？你关照一段时间，
对，
这就这样说
啊，
这样
啥？关照
一段时间，达到住心，就这样休息。
是啊，
你就是遇见
了，我们是
在
休息吗？
嗯。
是啊，那如何是关照？
有本书，如何是关照？你就拿给你本书看看，那个书名就叫如何关照。
来，
这本书里你反复的读几遍，你就非常明确啥叫关照，别看个一页两页就能明白。反复看几遍
太难了，
因为那些年就可能能看出来点啥。
师傅，那我还有一个，就是说在那个当你那个出现警戒了的时候，我怎么能去在这儿就是看到我的本来，就是说我体现自己这个自信，不去见那个相这块儿。
不是，佛性跟老人已经开得很清楚了，并且你体验不到也有方法，就是修行，我们的观照是正行达到就行。这一切都很困难，再加上刚才跟你的对话，我听着你能看到佛性，奈何你不肯，那也不肯和。其实告诉你你不肯，还仍然不肯呢、啊。告诉你应该肯，你仍然还是不肯呢、啊。这奈何你不肯呢、啊？不是，这并不是你没有体验的，
理论上知道了，实际没体验到，这是一个事情。你现在实际上也能体验到，就是你不敢。
他一说体验了过，他就会回忆700度打七那个过，他体验过，并不是现在。
现在就能教我，我刚才跟他说的是什么？
哎，你要说现在，
我跟他说的是现在，他能体验到。你为什么说他现在？
对对对
呀，说的是现在，能体验到。
那不可能，
那你不肯喝，
那没办法。
他老是想那个打七是境界，
谁都能体验到，不信佛的凡夫也能体验到，都是不可能。
16根门都是佛，
现在佛到还没有升起中阴身，在3天半到4天内有两次自身光明现起，就是那个跟我们现在体验一样，那个境界现前了，都肯，要肯不就成就了？每个人就是不信佛的凡夫一样体验，他就不肯，都是。
我觉得他要肯了，他要现前了，他要肯了，他不会说700多，他说那干嘛？他还回忆的，
对。
他还能看干啥用呢？不需要看。
他回忆的时候就很明显，
就说跟当下无关了，就说是当下发生，过去未来就当做。
那是你打妄想啊，活着你打妄想是正确的，你打妄想有啥用啊？这有啥用啊？这个。
中间很多的解释就是会把只要跟当
下。不是，中间那个给我解释干啥用？
那你说，假让自己起烦恼，都叫妄想。
所以啊，我们这根本就不抬这种杠，最好就讲实修。实修实证不讲了
吗？对，你们有机会到群里边经常休息。
嗯，
对，
或者是能进群能帮着整理整理视频吧，听啊，或者是他们会很受用。
嗯
嗯，
他们老师说，心能转心这个就是佛，知道吧？
南怀瑾提到悟能转心的原文是：宇宙生命的本体是空的，但可以生万有，空与有是同一个根源。是一体的两种功能，心与物也是同一根源，物能转心，心也能转物。现代人很可怜，精神思想都受物质的影响和左右，而修行就是用本体的功能去转物。这一段
我说完全确实
明白吗？物能转心是凡夫，心能转物是
不是说的很修行？
对呀、啊，哪里说了物能转心是如来？
我不可能这么说。